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我是突然之间想给大家录，因为好像为什么给大家录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我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工作当中，又有涌现出了一些新的认知，所以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但我先在这个节目前先说，就是这是只是代表我的认知，当然可能有些人会不太赞同，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下去。那这个认知产生的缘由，是因为今天下午我要给我们的这个公司内部的业务部门做产品培训，然后在做产品培训的时候，我是在想我应该怎么样去培训。当然这个培训的方式我也给大家讲一下，当然对于这个培训方式，对于一些高阶的产品经理经验比较足的话，这个东西就不用讲了，就是一个很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就主要分两部分吧，第一部分就是你前面要讲你所做的功能背后的原因，就是它的一个价值点，包括它的一个对于整个业务这个场景里面它带来的一个作用什么，就这个东西肯定要讲。然后其次再去介绍功能，怎么样去实现，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提供这个价值的，那这个大家很清楚对吧。然后我在去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我脑子里面很缺东西。就是缺什么东西呢？因为我现在在做 B 端的 SaaS， 就是好像我就缺很难去把这个价值点讲清楚，而且是如果我要讲的话可能会讲的比较宏观，所以我就在怀疑自己的内心，在 PUA 自己，说我自己好像没有讲故事的能力。确实我其实你让我做这么长的时间的产品经理，好像有过那么几次会讲一些故事，但这些故事基于说我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的时候，然后我会研究很深的时候，我才会去能够自然而然去表达，就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没有很大的认知，或者是没有很大兴趣的时候，我是很难去讲故事的。就哪怕你想要去通过这种故事方式去表达出来，你还是很难去表达。所以我就想后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后来我就自己想，其实就引申到就是讲故事，你怎么样才能讲好一个故事。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你要对这个东西有深刻的了解，就是最核心的嘛，你要对这个东西有深刻的了解。那了解基础上它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的掌握的信息量，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思考。但是信息量这个东西就大家也比较清楚，就是当你进入一个行业，或者你去琢磨研究一个东西，哪怕是产品，哪怕是业务等等，你肯定要去收集很多的信息，然后信息之后你再去思考加工，慢慢的你就会有自己的理解。那这就是有了这个深刻的思考之后，有了理解之后，你在表达一个讲一个东西的时候，讲一个产品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去讲这个背后的很多东西，而且有可能讲的像讲故事一样的表达出来，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事情就是有非常深刻的理解。那反过来再讲，深刻的理解这个东西又去怎么样去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之前做过C 端产品，现在做 To B 的 SaaS， 所以我对于这个一个对于一个 C 端产品还是 B 端产品，我觉得我认为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能力，就对于这个理解的对象是有差别的。就是说对于 To C 的产品来经理来讲的话，他对于人的这个理解必须得很深刻。当然这个人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属性，比方说对于一个在都市上班的一个妈妈对吧，她是一个具体的人对吧，她是一个具体的人，就带有某些属性的人，或者是在一个小镇的一个男性的青年，喜欢抽烟喝咖啡，你看他这就是一个具体的人。所以你要对这些人有很深刻的理解，然后你知道他们的这种就所谓的理解，就是你很理解他们表达一些话，他们想要干嘛，或者他们的这种期望，他们的价值观等等，你都会非常了解。这个时候你在做一款产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满足他们，不管是从你的功能层面、交互层面、你的价值点提炼层面，或者是解决某些问题层面，你围绕这个人去做，你就能把这个产品可能会做得很好。然后当然我这里不是讲产品做好，而是讲讲故事，你就能把这个故事讲好，因为你很理解他们。你再去讲功能的时候，你会很有逻辑的去通过你的理解去讲每个功能、每个交互为什么是这样做的。对，就是 To C 产品经理的一个我认为一个最最核心的能力吧。然后 To B 的产品经理我就觉得就相反了啊。To B 产品经理他其实不是基于人，而是基于商业活动，他要对商业活动有很深刻的理解， 就怎么讲呢，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怎么帮公司赚钱，你知道这个东西做出来怎么去帮公司去降本，去怎么样去帮公司增效，这个是 2B 产品经理的核心。所以如果他能够对于某一块业务的商业活动很了解的话，他就能讲故事，他就能很能够讲故事。然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2B 现在有很多的销售，所以你如果是把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带去跟客户去面对面沟通的话，我相信很多客户他会被你打动的，他会去接受你的产品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销售就是一个 2B 的产品经理，他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从他就是一个好的销售，就如果他产品经理能做得很优秀很出色，那么他在产品售卖的时候，他一定是会很，他把故事讲得很好，对吧？然后很打动人，告诉你怎么降本，告诉你怎么增效，告诉你怎么赚钱，那这个东西一定能卖很好的卖出去啊，它一定比很多的销售都要强啊，对吧？所以我对于 2B 产品经理的很深刻的理解就是说，他对于某一类商业活动，比如说有些对于某些业务的话，它的侧重点不一样，比如说像做电商的，他对于供应链这块很侧重，对吧？那供应链这块对于这个产品经理对供应链这块理解，对于认知，他的一个深度思考很重要。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做 KA 软件销售的，那么他对于这个客户的运营，对吧？因为他客单价比较大，所以他要不断的去运营这些客户，对于客户怎么样去运营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不同的产品经理对于不同的模块的侧重点他肯定要知道，所以不同，也就是说不同业务它其实影响着不同的商业活动。所以本质上来讲，还是我觉得 2B 它要对商业活动某一个领域某个行业的商业活动要它有深刻的认知，那他才能够讲好这个故事。所以我最近其实也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其实对我来讲，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听我的节目的朋友，他们都处于一个产品经理的做了三四年，可能做了一两年三四年的，这可能会处于一个瓶颈期。所谓的瓶颈期就是好像每天都做着一些功能，就是我解决这个问题该这个功能要怎么做才能做好。但其实再往上，就我现在是处于一个我自认为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间，或者比较怎么讲，比较需要你再去往上提一提就能上去的一个时间点，就是需要再往上走，就是你要去了解，你作为 2B 的 SaaS， 你就要了解商业活动，不同的行业的商业活动什么样子。如果你的这个产品聚焦于某个行业呢，我觉得最好了，你可以去很细致的很有针对性的去研究这个行业。但如果你的产品是针对很就是大部分行业的，所有行业都大部分行业都有涉及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花的时间更多一点，或者是难度会更大一点，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最近也当我想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最近也想就是说 2C 的产品经理跟 2B 的产品经理，就从我刚刚这个前提角度来讲，就 2C 它对人要有深刻的理解， 2B 对商业活动有深刻，所以 2C 跟 2B 啊，他们我觉得 2C 的产品经理可能他需要更感性一点，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感性的，对吧？所以他要去很深刻的了解一个人的话，他自己必须最起码要具备感性的这个能力吧。对，但 2B 呢，他商业是绝对理性的，几乎就是绝对理性的，所以对于一个特别理性的人来讲的话，他适合去做 2B 产品经理。所以为什么你也好理解啊，就你说很多 2C 的产品经理，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是非常的个性化的，都是非常的这种时尚的，就包括我做 2C 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的打扮就很奇怪，这个东西我现在才想可能 maybe 是这个原因。那我做 2B 的时候，我发现我变得很理性，就变得非常非常理性，就感性那边少了很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觉得你看从这一点来讲的话， 2B 和 2C 对于人就产品经理这个人的特质会有差异的。我想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啊， 2C 的和 2B 的他们差别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对于一些刚毕业的，比如说毕业一两年三四年的话，可能做 2C 产品经理的话，因为你在学校里面你就可以去，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就可以去对很多的身边的人去，如果你足够敏感，你就会对很多身边的人去做一些了解，去很感性的去感知他们的需求或者他们的诉求，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心理活动或者怎么样，对对吧，等等，或者价值观，或者你对这个人你对人有兴趣的话，可能就会在这方面有天赋。所以你很容易在进入一家 2C 的公司之后，你可能做了一两年，你就会发现自己很有天赋，然后做的产品很多东西都很多人会喜欢去用， 所以这是有可能。但你要是作为一个 to B 的产品经理，我觉得是很难的。很难的点在于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参与这个商业活动中，你没有办法去作为一个比如创业者或者是打工者去感受这个商业活动中的一些里面的一些逻辑或者是一些业务往来的。所以你很难说一个刚毕业的人在 to B SaaS 领域他能一两年能够做得很优秀很出色，我觉得大概率是不可能的。而很多的 SaaS 里面的经营活动它是不透明的，就怎么讲呢，你在平常生活当中是比较难去感知到，除非你是很留意吧，我觉得，对吧？然后你在公司内部的话，你可能做着自己的这块的职责，你很难去很全面的宏观的去看到整个商业链条是什么样子，就这部分信息其实是不对称的，是闭塞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作为一个 to B 的产品经理，你要是想要做的很优秀的话，我觉得至少可能四五年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才能够去摸索到掌握更多的信息，而这个过程注定是漫长的。所以这里面我其实也是想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按照我的这层逻辑，就是说你可以考量一下自己属于感性的还是理性的人，也包括自己考量一下自己所处的阶段，自己在 to B 的这个领域待多少年，在 to C 领域待多少年，可能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做产品经理的这个道路啊，这是我今天的感想吧。对，但是自己今天也有一个就是特别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一个产品经理如果说不会讲故事的话，他其实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为什么？因为这个背后还是之前的这套逻辑，就是他要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产品和所处的这个行业有很深刻的认知。如果他没有这层认知的话，那其实他是比较难去讲故事的，就是他讲的东西可能就会很宏观，就他不会讲得很细。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说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就比如说很多人对于商业活动感兴趣，很多人对于 to C 的一些产品感兴趣。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话，你会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很多的信息，你会自然而然会有很多的思考，会很多的创造力的一些想法出来，然后你会更能够去更好的去理解他们该怎么样去做，该怎么样去实现很多的这个逻辑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所以那其实这期节目就是想跟大家去分享这么多内容吧。对，所以我也看到很多就是包括我现在产品群里面有很多人问，就是说很多的刚刚可能毕业没多久的产品经理，很多老板要求他会讲故事。我觉得我认为啊，讲故事它是一个对于一个事物你足够了解足够深刻的思考之后，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话，你注定这个故事讲不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所讲的故事里面有很大的一部分可能会是有逻辑漏洞的，或者是有逻辑问题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讲出来肯定也很多东西也是逻辑不自洽的，或者是你没有很大的自信去讲好这个东西。所以归根到底，讲故事基于你对一个事情的深刻认知，对一个事情的喜爱，对于一个事情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花了足够的时间去钻研它。所以这也给我带来了一个，就这层思考也给我带来一个启发，就是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到底是持续的在 to B 领域里面某一个行业里面做一个深耕，还是说我按照自己的特质我去做，还是做 to C 或还是做其他的方向。当然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参考标准吧，然后能给我一些能给我一些对应的一些方向吧。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拜拜。